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沙市政法委操控公检法，再次构陷15位法轮功学员；北京市延庆县江海遭迫害，一个月内三位亲人离世；辽宁孙小静遭一年冤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李志刚、徐丽华等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构陷七个多月，近期得知构陷他们的所谓卷宗再次被递交到浏阳检察院。6月期间，所有相关卷宗全部都被送入浏阳法院。长沙市法轮功学员李志刚、徐丽华、孟凯等20几人2020年10月27号、28号遭长沙市国安、公安各派出所警察绑架，其中15位法轮功学员分别被关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和第四看守所。据悉，构陷法轮功学员的卷宗还没有送入法院，就已经有部分法轮功学员被内定量刑。有公检法人员向家属透露，他们都只是在按程序走个过场，在庭审之前政法委把刑期都定好了。而政法委只是一个委员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也不是公检法的上级领导部门，更无权干涉司法，却一直操控公检法人员来左右案件的过程和判决的结果。这种不被法律授权的超职越权行为是违法犯罪。据明慧网报道，江海居住在北京市延庆县，妻子于慧琴身患严重肾疾，被医生判为绝症。修炼法轮功后，于慧琴的身体恢复健康。然而江海和于慧琴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屡遭迫害，江海被非法判刑9年，于慧琴被非法劳教2年，遭注射毁坏神经药物，含冤离世。在一个月内，她的母亲和婆婆不堪迫害的打击相继离世。江海从小体弱多病，患有癫痫病，经常发作，有时三五天犯病一次。江海长大后经常头痛，到处求医也没有好效果，只能用药来维持。江海的妻子于慧琴曾患严重肾炎，接近于尿毒症，为了给妻子治病，江海向亲戚朋友借了很多钱也没能治好。1998年于慧琴学练了法轮功，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她的身体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脸和腿的浮肿明显的消了。一年后，于慧琴的身体浮肿全部消失了。又过了一年多，到北京人民医院去找那个专家复诊，发现肾炎和那五个加号也不见了。看到妻子的状态，江海也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他多病的身体也逐渐的变好了。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02年4月江海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在天津茶定前进监狱受到人身攻击、罚站、罚蹲、不让上厕所、剥夺睡眠等非人的折磨，一度被迫害的生命垂危。江海的妻子于慧琴2004年11月结束了两年的非法劳教，回到家中。由于在劳教所遭到了非人的折磨，他已经被迫害的神志不清，身体极度虚弱，全身浮肿，常常呕吐。据于慧琴讲，自己曾经被注射过不明药物。2005年4月16号于慧琴因遭迫害离世，年仅44岁。就在妻子于慧琴离世的10天内，江海的母亲因为儿子和儿媳都被绑架，遭到冤屈，老人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离开人世。而江海的岳母在江海的母亲离世10天也离世了。由于中共及江泽民邪恶集团的残酷迫害，江海在一个月内就失去了三位最亲的人。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盘锦市法轮功学员孙小静女士因为希望人们平安度过劫难，2020年3月4号送给人一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被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构陷，非法判刑一年，期间遭受种种折磨。在被非法关押在兴隆看守所期间，孙小静认为自己无罪，所以拒绝穿号服，并坚持练功发正念，并绝食抗议非法关押， 狱警指使犯人给孙小静强行灌食，孙小静一直奋力抵制，被多次强行下胃管，之后孙小静就开始咳嗽，并且呕吐，吐出来一滩像心脏般大的血柱，同监视的犯人都吓坏了，有的犯人当时就吓哭了。后来孙小静被转到312监视，在那里他遭到了号长和十多个女犯人群殴，因为坚持绝食反迫害，孙小静被狱警指使犯人用鞋底打脸，用脚踩身上，用手抓住头发往墙上撞，打完后又集体给孙小静灌食，并且两个小时灌一次。期间曾被监狱号长杨丽、杨硕拖到卫生间没有监控的死角，往孙小静嘴里强行灌水，大冬天把孙小静的衣服扒光，只穿一条内裤，把窗户打开冻她，这也是对她的羞辱，还把孙小静的头发一把一把的揪掉。2020年9月2号，孙小静被兴隆台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在庭上孙小静阐述了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执法人员造假栽赃陷害好人，兴隆台区法院不顾事实，对孙小静非法判刑一年。孙小静不服，上诉到盘锦市中级法院，盘锦市中级法院明知是冤案，还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魁北克省舍布鲁克市庆祝法轮大法日，市长祝贺；法国人表示，修炼真善忍是人类的权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30号，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舍布鲁克市举行游行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舍布鲁克市市长亲笔书写贺卡表达祝福，观看游行的民众被游行的美好感动，赞扬法轮大法带来的真善人理念。舍布鲁克市长史蒂夫·路希尔寄给当地法轮功学员一封亲笔书写的贺卡，请允许我祝贺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愿你们在这特殊的日子里以及你们的活动中有我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伴。当天游行队伍从雅克卡迪埃公园出发，沿着市中心主干道行进，身着蓝装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打头，横幅旌旗方阵，功法演示方阵，真相车队游行随后。在终点火车站市场广场，法轮功学员进行集体练功和弘法活动。特克特女士看了法轮功游行队伍说，看到这么美的游行队伍，令人不禁想去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得知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身心修炼方法，她说，我认为真善忍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价值观，是我们生活中每一天都应该坚持的价值观，我非常赞同。2021年5月的最后两个周末，在巴黎14区的红山圣皮埃尔教堂前和巴黎1区的科莱特广场，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展示法轮功功法，介绍法轮功，并讲述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人们纷纷在征签表上郑重地签字，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以及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阿麦特是位生态工程学研究生，针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罪行，他说，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年轻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要表决，反对这种非人的行为，要真正的尊重人类，尊重普世价值，停止对法轮功学院的各种迫害行径。中共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你们举办的活动非常好，人们对这类话题不是很敏感，要感化他们，让人们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抵制中共政权对人民的迫害。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830万。
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炼开智开慧：一位电气工程师的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4日。我今年50多岁，是从事供配电设计的高级电气工程师。我在人生旅途迷茫的时候，幸遇法轮大法红传，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踏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在哪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20多年来，在真善忍法光的沐浴下，一个原本病恹恹尽在名利情色中自私的我，变得健康豁达，淡泊名利而友善，工作中游刃有余，大法给我开智开慧。一、逆境中的升华。从小到大，在众人的眼里，我都是一个好孩子、好学生、好职工，从来没曾想到过一个追求道德升华的人有一天会跟警察和犯人打交道。1999年7月20日与真善忍为敌的中共政权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一时间全国上下如文革再现，人人过关。那时只要你说不练了就没事，你要坚持信仰就会面临着失去一切。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正是心中那源自于法轮大法的正气，使我在逆境中敢于面对残酷的现实，做出理性而坚定的抉择。作为在大法中受益的一员，为法轮功说公道话是理所当然的事，做好人没有错，法轮功没有错，我要坚守心中的正信。从小胆小怕事的我，在修炼中把名利情逐渐看淡后，怕心在减弱，心中的勇气渐渐的升起。在被迫害的腥风血雨中，在那坚守信仰度日如年的日日夜夜里，我每天面对的都是警察和犯人的打骂侮辱。在逆境中，我牢记师父的教导，无论别人怎样，作为修炼者，我都要用发自内心的大忍之心善待别人。从中我更加体会到了善是一种力量，大忍之心是意志坚强的表现，它能改变自己和周围的人。在那段日子里，我也有一些神奇的经历。在被非法关押的牢房里，我睡在潮湿的板床上，冬天寒风嗖嗖，被子都盖不住脚，还要被犯人强制冲冷水澡。炎热的夏天，蚊虫叮咬，还要和生疥疮的犯人挤在一个铺上。可神奇的是，我既没有得风湿，也没有被传染疥疮，洗冷水浴时全身还直冒热气，冬天伸在外面的脚像被包了棉絮一样暖融融的，一点不冷。这是不修炼的人难以相信的，这也许就是心正百邪不侵吧。在大法师父的加持下，这段身处逆境的经历使原本胆小的我变得越来越乐观坚强，也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努力地去为他人着想，尽力去坚持，最后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二、设计图纸为他人着想。我们这个专业的发展变化很快，特别是近几年来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控制技术的发展，如果不学习新知识就跟不上设计的要求。由于我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遭受中共迫害，有很长一段时间离开了本职工作，当再次回到设计院的时候，对设计已经有点生疏了。 一开始我只能对付一些小的项目，不久院里中标一个大工程，我被指定为该项目的自控专业负责人。当时我们院的自控图纸还没有一个成型的模式，自控设计也不被重视，院里只给了我几天的设计时间，几乎是免费给业主做，拿到的都是画的几张系统图应付一下。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这次院领导非常重视，亲自主抓该项目。领导要求大家应用新技术，精心设计，体现我们院的水平。领导的信任也带来了压力，设计工期时间紧，对我来说，短时间内熟悉新的工艺，掌握新的自控技术不是大的问题，但对于设计师来说，图纸就是他的语言，套图容易，创新就难了。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多年，我逐渐地学会了遇事首先去考虑别人，我站在技术人员、施工人员、业主的角度去换位思考，如何能清晰地表达设计师的思想，让别人更容易看懂图纸，更容易指导施工，更容易方便工程后期的维护与管理。按照这个思路，对于简单重复的内容，我没有采用图纸的堆砌来增加图纸量的方法，而是通过总结、提炼和归纳，从而形成精炼的图面表达。对于有设计难度和复杂的地方，我会从多角度、多层面来表达设计的要求，以便看图的人能理解透彻。就这样，我以全新的模式推出了一套施工图纸，最终得到了审图专家和自控承包单位的肯定。他们一致认为图纸表达清晰，言简意赅，信息丰富，图面排版赏心悦目。该工程获得了本市当年施工图设计一等奖。从那以后，我画的很多图，编制的计算书，许多成了同事套用的模板。通过这次成功的设计，也让我明白了，在多为他人的着想中，才更能体会到法轮大法赋予修炼者的智慧。三、善的力量。设计师一般手头每年的设计任务很多，设计师喜欢不是很内行的业主，这样一切由设计师自己说了算，设计师按规范进行常规设计，这样的设计流程快，修改少，占用时间短。如果碰到一个很专业的业主，他会深度参与设计，表达他的想法，希望设计师按照他的要求设计。对业主来说，这个工程是他的全部工作，所以每天都会有各种想法冒出来，今天要求这样，明天要求那样，遇到这样的业主，设计就变成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特别是遇到扩建工程，设计师一般会尽量不涉及现状，因为对现状进行改造是一件很麻烦很头痛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电气自控专业，对其他专业的人来说很抽象，如果把工艺专业的改造比作是给病人打针、敷药、缝合伤口，电气自控专业的改造则是给病人动毛细血管手术，涉及的面广而细微。有一次，我参与了一个扩建工程，业主在电气和自控方面都很专业，要求很高，想法也很多。现有的配电系统经过厂内多次改造，已经和原设计相差很大，原设计资料不全，许多外方资料缺失，配电系统存在一些问题，业主希望在这次扩建中给予解决，而现有的自控系统已经瘫痪，许多装置已损坏，希望这次的设计将原来的设备自控全部纳入，最终将全场的配电自控形成一个完整的无缝连接的整体。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为业主着想，也很理解业主的要求正当，所以我尽量配合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调查现状。当时我手头还有其他的工程设计，经常出差也不现实，一开始业主要求改什么我就改什么，最后我发现这样我很被动，没完没了，时间耽误的更多。后来我改被动为主动，从我的工程设计经验和视角出发，全面衡量整个工程，真心为业主着想，我从宏观到细节给他们提出了许多合理化的建议， 当业主感受到我的善意后，就主动分担我的工作，积极配合调查现状细节，根据他对厂里运行设备熟悉的优势，提出自己的改进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双方认可、清晰合理的方案就敲定并建成，实现了全厂统一的自控平台和完整的配电系统。最终的结果双方都很满意，该工程在后来的全国评比中荣获二等奖，这在扩建工程中也是很难得的。四，一份家乡的特产。一周紧张的工作结束后，周末是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黄金时间，陪陪家人，看看老人，或看看书，谁也不希望有工作方面的事物来打搅。一个周末，我正在家处理家务，一个外地业主打来电话，说政府规定的工程建设工期很紧，现在正处在设备安装调试期，变配电系统调试频频跳闸，现场技术人员无法解决，因为我是该工程电器专业负责人，希望我到现场协助解决问题。放下电话，我和家人交代后，就匆匆赶到另一城市的施工现场。说实在话，那时我参加工作时间不长，设计行业很多时候是重复劳动和闭门造车，没有多少现场调试经验，电器设备的线路多而复杂，能不能解决问题，我当时心里还真没有底。到了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后，我感到无从下手。几个小时过去了，手忙脚乱，故障依然没有排除。面对业主、设备厂家、安装公司技术人员他们期待而又失望的目光，我自己的面子心、埋怨心、急躁心都上来了，心烦意乱。吃过晚饭后，我开始调整心态，我是大法弟子，要放下人心执着，才会生出智慧和灵感。我重新理清了思路，重新有条不紊地开始排查，心境越来越平静沉稳。时间在不知不觉中一分一秒地过去，夜幕降临了，我依然精神抖擞，心无杂念地工作着。凌晨三点，我终于找到了事故的原因，故障解除，变配电系统调试成功，业主非常高兴，亲自用车把我送到当地宾馆休息。那年过年期间的一天，业主专程开车来到我市，特意给我送来了一份家乡特产，表示对我的感谢。五，生日饭局上唯一的客人。电器自控设计师在设计中要选用许多电控装置，经常会跟产品推销员打交道。推销员无论是年轻新手还是职场上的老练人，无论是一般职员还是公司的老总，来到设计院自然就是有求于设计师。他们一般都毕恭毕敬，非常客气，经常是设计师坐着他们站着，无论设计师态度怎样，他们总是笑脸相对。设计师高兴时就会跟他们聊上几句，忙时很冷淡地应付几句就打发人走，不高兴时还有时拿他们当出气筒发泄责备几句。性格内向一点或有个性的推销员被气哭气跑的事时有发生。我觉得他们真不容易，所以对他们都非常客气。我还专门买了一个凳子放在桌边，当他们来到后能坐下来交谈，我无论自己多忙都耐心倾听他们的介绍，平等相处。时间允许的话，我还会和他们谈谈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和在大法中领悟到的人生道理。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我们经常聊得很开心，他们也很愿意和我交谈，觉得大法弟子看问题的视角宽广、深刻、独特，受益颇多。很多推销员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善良、有正义感的人。当听到我讲述大法弟子遭受的残酷迫害的真相时，有的人还会暗自流泪。一个很有业务能力的推销员是个内蒙古青年，他朋友众多，交际广泛，经常组织本市设计师聚餐休闲郊游度假。不到一年，本市绝大部分的设计院都选用他公司的产品。那时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几年，和他第一次接触时，我递给他我自制的名片，上面印有法轮大法真相语句，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俩也交往过几次。一天中午，他突然打电话约我出去，说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说就邀请了我这一个贵客，他要和我一起度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我当时很感动，我俩在一起谈了各自的经历，谈人生，谈我送给他的九瓶共产党。他说看了九瓶后，感觉大法弟子了不起，令他非常佩服。他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敬重和珍贵，一直留在我内心的深处。六，返本归真，逆流而上。随着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设计行业也难以幸免。作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我在工作中不能随波逐流，只有心中有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才能逆流而上。现在设计院领导最头痛的事，就是布置下去的设计任务迟迟不能完成，反复催促，许多设计师还是我行我素，慢条斯理，找很多理由为自己完不成任务搪塞。与我公司的领导换了几届了，对于交给我的任务，他们都很放心和信任。因为作为大法弟子，我不讲假话，不抱怨，交代好的完成时间，我会加班加点，到时间一定完成。有一次，领导在饭局上当着大家的面说，我修炼的这个功，修心养性非常好。对设计师来说，技术资料、图纸资料、专业程序或工具就是财富和资本，都是每个人在实践中总结收集的宝贵资料，一般是不愿意与人分享的。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放下了名利心，别人需要什么资料，只要我有的都尽量提供给对方。电气自控专业图纸量大，有些图纸设计还要等其他专业做得差不多后提出条件图才能开展设计，但是时间上要求和其他专业同时完成，所以我们的设计时间短，工作就会辛苦些。我注意到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做重复性的简单劳动，真正需要花费功夫的关键设计就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编程技术，开发了一些本专业和其他专业的智能绘图程序，并无偿地提供给大家，这就大大地提高了设计效率，得到了院领导的肯定。也因此，我们院本专业同事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在付出中，我也从未因此而失去什么，因为我深深地感受到，融于法中后，法轮大法给予我的智慧源源不断。收厂家回扣是设计行业的潜规则，对此大家心照不宣。请大家吃饭上娱乐场所也是常事，有的厂家在节假日会馈赠现金卡，有的厂家针对某个项目直接将装满现金的袋子塞给你，有的厂家通过转账直接将钱汇在你的账号上，有时超过万元。这种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大法弟子是修炼人，修炼人有修炼人做人做事的原则，然后将钱退给他们。对待宴请我尽量谢绝，并让他们理解不该去的场所，比如夜总会、按摩店、足疗店等，坚决不涉足，所以他们都对我很尊重，觉得大法弟子很正。设计是讲论资排辈的，但是在年轻设计师面前我没有任何架子，他们需要帮助时我都耐心地给他们讲解，我自己有什么疑问也会虚心地向年轻人请教。有一次做一个工程，在图纸行审中遇到职能部门刚上班不久的一个年轻人，对我毫无道理的百般刁难。我记住师父的教导，修去自己的争斗心和虚荣心，守住心性，我感觉被对方刁难的心放下了。后来我看到这个年轻人对工作的那种认真劲儿，在当今的社会也是不多的，最后我们彼此之间消除了隔阂，我们两人都从中受益了。当人不为名利情所困扰的时候，活得才快乐，这是真的。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大法弟子们在修炼中的种种神奇故事，升起对法轮大法的正念，登上驶向新世纪的法船，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请听文章，题目是《走入大法弟子中，我得法了》，作者辽宁大法新学员纯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3号。2020年是个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50周岁，退休了。我本经营一家快递店，已有7年的时间了，仅2020年一年，它给我带来了15、6万元的收入。这在疫情期间是相当丰厚的利润了。然而因为家庭的不和谐，对儿子和丈夫的抱怨，我心灰意冷，把这经营了7年的快递店以50万的好价格兑了出去。兑完快递店，我就决定离开这个使我伤心的地方，平复一下我自己那颗伤痕累累的心。我只身一人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城市，因这里有我弟弟和我的一位7年未见面的朋友。我弟弟是一名大法弟子，2015年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他听说我要来，就提前给我租了一个房子，朋友也给我准备了住处。到了之后，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弟弟为我租的临时住处，第二天就去了朋友那里。10天后，也就是2020年8月25号那天，我回到了租住处。我人生的转折也从这一天开始了。我回到了出租屋，做好了饭菜，等我弟弟下班。我们在吃饭的过程中，弟弟就给我播放视频节目，当时放的是新唐人电视台《戏语人生》栏目中见证大法的神奇故事，讲述的是一些因为修炼法轮功而病好了的事例。我当时想，真有这么神奇吗？因为我弟弟就是修炼法轮功的，所以我对法轮功没有那么抵触，也就放下了对法轮功的成见，慢慢的一点点的开始了解。当看到那么多的人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的迫害时，我心里在想，不练就行了呗，非得跟共产党对着干，有什么好下场？大法再好，哪有命值钱啊？我弟弟每天都给我放法轮大法的视频给我看，其中包括电影如《为你而来》《归途》《真相视频》《大法红传》《预言》等等。我当时是抱着陪他看的心态去看的。又过了几天，弟弟又拿来转法轮给我看。我想，看就看吧，只要咱不参与政治就行。我也想看看法轮大法到底有多么神奇，让那么多人宁可丢掉性命也不放弃修炼。从此白天我读转法轮，晚上我看一讲师父的讲法视频。我还看了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视频，而后我还看了几遍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在看书的过程中，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不信神，思想已经被共产党的谎言灌输得很深，世上哪有什么神鬼之说啊。我家中，我妈妈是个基督教徒，我哥哥是个拜仙的，弟弟是修炼法轮功的，就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很多超常的事情在我家都发生过，但我就是不相信。我一次一次地否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我的思维观念就是这么固执僵化。直到看了《转法轮》一书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真有佛道神之说，人的命运从生下来就是注定好的，大法师父是来挽救苍生的高佛。从这天起，我就白天看书学法，晚上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虽然不能理解那么太深，但我知道就是要做一个好人。我觉得要做到真善人这三个字，说起来容易，但要做到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接着就到了星期六，每个星期六、星期天，我弟弟都去同修那里。这次他也把我带去了，说让我感受一下。因为他知道 想让我完全接受学法修炼还是很难的。因为虽然我认可了法轮大法，但不代表我能修。就这样，我跟他去了。第一站，到了一个叫二哥的法轮功学员家。我只听弟弟说过，以前二哥的眼睛不好。我想象中的二哥是一个头发发白、满脸皱纹、佝偻腰的小老头。没想到一见面让我大吃一惊。二哥是一个穿着一件蓝色 T 恤、满头黑发、满脸泛光的中年大哥，也看不出他眼睛不好，看上去年纪像50岁左右，其实60多岁了。二哥和蔼地跟我说，常辉就是我弟弟，这里就是他的家。我当时很感动，而且我觉得弟弟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也放心。然后他就跟我讲起了法轮大法怎么好，怎么神奇。之后就让我在有师父法像的房间里休息。我说我害怕。他说不是你怕，是你身上的东西害怕。没事，有师父法身保护你。刚开始我还很紧张，不知什么时候我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睡梦中我好像梦到一些穿着袈裟的和尚在我眼前显现，好像是在天上，怎么也望不到边。那晚我睡得很香，我平时都是两个小时一起夜，那晚竟然没起。二哥说，那个梦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好好修炼，将来都能修上天去。吃完早饭后，同学们一个个都来了，他们开始先发正念，然后念《转法轮》这本书，他们是一个人念一段。轮到我这儿，二哥说，你也念吧。刚开始念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我从小到大从不敢当着人的面念书，怕自己念错。可是没想到念一段下来，我竟然一个字都没念错，念得非常好。接下来我就不紧张也不怕了，念得越来越好。同修们给我讲了他们的修炼经历，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里面有很多都是遭到了中共的迫害，但仍然没有放弃法轮大法的修炼。我非常敬佩他们，也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在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显现。他们每个人如今都60-70岁了，有的看上去才50岁左右，容颜都年轻。这20多年他们一粒药都没吃过，也没去过医院。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的思想又靠近了大法一步。下午我们姐弟俩又去了另一位同修家，他家住在一个屯子里。我一进村庄心里就有些厌烦，这里是土路，到处都是牛粪猪粪的味道。一想住在这样的平房里，没有厕所，没有洗澡的地方，我都不想待了。进村庄后第一个拜访的是王姨。王姨60多岁，她家有几个暖棚，以卖菜为生。这边的同修们都有些年纪大了，都不会用电脑，我弟弟就帮他们学电脑，修理电脑。王姨把我弟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呵护着。我问王姨家有没有 WiFi， 她告诉我有，但是我连接上以后却怎么也没有信号。我要下载的一些常人电视剧已经选好了，却怎么也下载不下来。我离开王姨家的时候忘了关闭移动数据，仅两个小时我就花了100元钱。我想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我太执着于虚幻小说了。第二个拜访的是张姨，她住在王姨家的隔壁。张姨是一个很热情朴实的人，60多岁，乡村人打扮。一起的还有其他几个同修，他们正在学法，一看我们来了，他们很高兴，赶紧让我俩上炕。农村都是大炕，我看了一下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没有想象中的脏，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看着张姨的热情高兴劲儿，她是把我弟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情，有的只是利益和互相利用。这法轮大法真是太好了，让人与人之间变得这么简单，富有真情。然后我就上了炕。张姨说法轮大法弟子唱的歌曲很好听，我说那你就给我放一首吧。 张姨打开了播放器，想放她选的那首歌，结果就是放不出她想要放的那首。我弟弟拿过来弄了几次都没成功，就随机放了一首歌曲。当我听了第一句的时候，就不自觉地心酸起来，听了第二句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听到第五句时，我就和我弟说我想修炼。我一直哭着听完了这首歌，歌词唱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仅仅音乐就震撼了我，唤醒了沉睡亿万载的真我。后来我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叫《迷中行》，歌中说，今生今世莫再错，珍惜机缘把家还，救度众生慈悲无处不在。师父用这一首歌破开了我的迷雾，慈悲地救度了我，让我能够有机会珍惜修炼法轮大法的机缘，把家还。真我的那一面被唤醒了，我深深知道了师父给予了弟子什么。表现在人这一面，我就是不自觉地流泪心酸。那一刻我是真心地发出要修炼法轮大法的愿望，无神论再次被动摇了，我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后来我们一起学习了《转法轮》这本书，他们也是很吃惊我怎么读得这么好。我说是师父教我的。晚上我就在张姨家住下了，我没有一点不习惯，睡得很香。第二天我们就去王姨的女儿家，我弟弟本来是要到贾同修家有事要做的，可是因为他家没网络，就把贾同修约到了王姨的女儿家。到了王姨女儿家后，贾同修就给我讲了一些他被迫害期间的故事，我听了很佩服他的勇敢和智慧。一般人要是到了那种迫害人的地方都会吓得不行，而他却一点也不畏惧。他说，有师父保护着我，我什么也不怕。这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回家了。吃完晚饭，我和弟弟又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接下来的日子，我又见到了几位同修，听着他们的修炼故事，让我体悟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大法师父的慈悲。这就是我成为大法弟子的经历。直到现在，我一直精进地走在主持正法的路上。师父给我开了天目，我知道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并严格要求着我。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们对我的无私帮助。
请听文章，八旬老翁说，大法在迷失中渡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4日。我出生在山区的一个县城里，今年83岁。清朝末年，我家祖上修了几条街巷，供后人住用。祖上也给县城修了桥，修了路，也建了小学，供给后人免费读书。我家附近有几座庙，我总喜欢到那几个庙里去，因为庙里有千里眼、顺风耳等神仙的像。第一部分，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我是某大学的退休职工，去年夏天，我到学校退休处领取物品，退休处的一位领导认识我，他曾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初期到过我家，叫我不要修炼法轮大法，我给他讲过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我去学校退休处时，他对我说，某某老师，你已经80多岁了，可你的头发是黑的，面部白里透红，你要活到100岁。我到市场买东西，学校同事碰到我都说，你都80多岁了还来市场买东西。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病魔缠身，戴老花眼镜且有散光，患有12指肠溃疡，还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医生说慢性萎缩性胃炎有变癌症的可能，我的思想包袱就很重，我天天靠吃药缓解这些病症，我吃了几十年的药。我的邻居是医院的院长，他说愿意为我做外科手术，可是我想父母给我的身体我只有爱护，不到非做手术不可时我就不做。 我脚底还长了鸡眼，走路脚痛，经常去街上摆摊人那里让他给我挖鸡眼，要不就贴鸡眼药膏，到了冬天我的头上就要戴帽子。1994年的一天，我在书店里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书里讲到了真善人是宇宙的特性，我感到很震惊，于是我就按照书中法轮大法师父所讲的法理，用真善人要求自己。没想到我的胃病彻底断根了，眼睛老花眼散光不存在了，不用戴眼镜了，书上的小字也能看清楚了。之后师父帮我清理了身体，我拉肚子，拉的都是浓中带血的东西，从此以后我吃冰糕等冷食品，胃肠完全正常，我无病一身轻，精力旺盛，也不用戴眼镜了，视力就像年轻时一样。在练进攻双盘时，我看见脚上的鸡眼像一根根针一样从脚内往外冒出，从此鸡眼没有了，脚不痛了，走路轻松，冬天也不用戴帽子了，也不用靠涂万金油来提神了，我的脸色白里透红，没有病的感觉真好。我妻子是医生，看到我修炼法轮大法无病一身轻，他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收红包了。我的大儿子曾染上吸毒毒瘾，花了几十万元也没戒掉他的毒瘾。那时我已经得到了大法宝书转法轮，我对儿子说，命是你自己的，你想要你的命你就抄转法轮。他就抄转法轮，边抄边全身发热，他的毒瘾就这样戒掉了。他的儿子也是我的大孙子，都长得很大了还不会说话，带他到重庆医院去看，可是医不好。后来我想法轮大法的威力大，吃完晚饭我领大孙子去坐公交车，让他听大法音乐普渡，他喜欢听。后来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孙子也愿意听，最后他就自己念。再后来我念论语，他跟着学跟着背，大孙子说话正常了。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超常的科学。我修炼法轮大法，家人受益了，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受益。我就在单位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教功录像给大家看。我义务教功，来学大法的人很多，放寒假、暑假我就去外地，包括我自己的家乡去弘法，让更多的人受益。第二部分，你们是我们的希望。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2000年，我和重庆的大法弟子到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到中南海上访，我被中南海的警察电击了40分钟，满屋都是被烧焦的焦肉味儿。我心中默念师父的红吟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我就走了出去，一看自己全身正常，真是神奇。后来我单位派人去北京把我们劫回重庆，来抓我们的这些人坐在一起就是打扑克牌，吵吵闹闹，声音很大，吃零食把地上搞得很脏，被火车的乘务员警告，我们大法弟子所在的车厢整齐清洁，特别安静，受到列车员的称赞。下车时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在我面前竖起大拇指说，你们是我们的希望。从北京回到重庆后，我被非法关押在重庆沙坪坝白鹤林看守所。看守所的一男一女两个年轻警察问我，你为什么要到北京？我说，法轮功师父教我们修炼真善忍，我们在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最后做个超常的人。我原来有12指肠溃疡，慢性萎缩性胃炎，在医院治了20多年治不好，修炼大法后全好了，这多超常啊。男警察说，那你的师父是大神，你是小神喽。因为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共对大法的迫害中，我被非法关进重庆西山坪劳教所，遭受迫害。第三部分，青年学生背诵大法。在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有个大足县的青年吸毒者，是个大学生，他的床铺与我相连，他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有一天他对我说，你能不能把法轮功背一段给我听？我说行，我就背论语给他听。我背完后他说想记下来，于是 我背一句，他记一句，我全部背完，他全部都记下来了。都记下来之后，他对我说，大法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天，单位退休处的党委书记带了一个人来看我，狱警就把我带到门口，跟书记见面。学校书记严肃地对警察说，你怎么把我们学校的好人关在了这里？警察无言以对。我退休前，学校评职称，大家争夺激烈，唯有我不争。时任学校党委书记问我，你要共产党还是要法轮功？我果断地说，我选择法轮功。第四部分，法轮大法的威力真大。师父让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开始时我有怕心，我就经常背师父的法，红银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先从亲戚朋友入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我就利用买东西和外出时讲真相。现在路上碰到的人，车上遇到的人，我都能给他们讲真相了。我平时注意让自己的心态要稳，要多学法，正念强。讲真相时要心生慈悲，心平气和地讲，效果比较好。我有个远房亲戚，家住广东省陆河县。一天，这个亲戚来我家，见面后，他有气无力地说，我已经70多岁了，身体不好。我家里人已经给我买好了墓地，买了一口棺材，还做好了寿衣。我将不久于人世。我先请他听大法音乐普渡。我问他，好听吧？他说好听。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听得很认真，也顺利地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告诉他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答应了。他再次来我家玩时，他的身体已经变得很好了。我的一个亲戚是客家人，家在广东省的农村。一天，他见到我兴奋地说，你给我的这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可真灵。我问怎么个灵法，他说，我骑摩托车在路上不小心连人带车摔到了悬崖下，摩托车摔坏了，我却没有事儿。那是一个多月前，我见到这位亲戚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参加，我不相信这些。我说，你天天骑摩托车在外面跑有危险，我送一个真相护身符给你，保个平安吧。他还说他不相信这些。我说，我们是亲戚，我不会害你的，你把护身符放在钱包里随身带着，不妨碍你干任何事。他收下了，没想到法轮大法救了他一条命，从此他全家四口人都相信了法轮大法好。我妻子是医院放疗科的医生，他有个同事是技术员，我叫他郑三妹。有一年我碰到郑三妹，他面呈黑色，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自己得了肺癌。我告诉他，真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就会好。生死关头，他马上就接受了。过了几个月，我再见到他，他的脸色正常了。又过了两年，他的脸色白里透红。法轮大法的威力真大。我有个亲戚是空军的师级干部，有一年，我得知他进了重症监护室，我就去看他。我说，你若想病好，我说一句话，你同意的话就眨眼睛表示同意。我说，我帮你退出中共的组织吧。他眨了一下眼睛。我说，你愿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他又眨了一下眼睛。第二天，我又去医院看他，他已经出院了，现在他健康地活着。人出生在世上是个迷的空间，看不到真相，所以会做错事，有生老病死的存在。大法正在迷失中渡人。
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